祝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皈依，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礼，有请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皈依，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礼，有请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皈依，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礼，有请故愿大觉成。然后我们今天呢，就是还是上一次接着上一部分的内容，估计今天还是会多在这个《金刚经》的功德旋律和基本的一个介绍上面。所以这一段呢，就是正在趋近于讲正题内容当中呢，就是我们先介绍有关的一些功德，这样子可能大家稍稍就是。有深刻的记忆和恭敬心。有些呢，有点像前一段时间我们讲中医的课的时候，有关里面的会阳人的一些故事，比较有多少有一点点就是类同。或者是片段的相似的地方，所以有些是说，本来因为就是疑惑而堕地狱的时候呢，就是因为《金刚经》的加持获得，就是解脱；有些呢，因为地狱当中有铜汁铁水这样的时候呢，就是会让人看到有这些人呢，在《金刚经》的念诵和福德加持下。就是结缘下呢，就是得到解脱呀，还有一些从病痛当中念诵《金刚经》，然后恢复正知正念呢，就是能够就引导自己的心。有些呢，因为就是有慈悲心的情况下，对众生念诵《金刚经》，诚心的念诵以后，调伏非人的故事呀。有些是以《金刚经》在禅修这样子呢，能够增长就世间的安乐和寿命这种，所以都是基本上是这样子。然后有些今天的内容里面有些是本来有得到世间的牢狱之灾，但是因为念诵《金刚经》的功德呢，避免了这种牢狱的灾难。有些。那就是说，身上发出妙香，因为结缘《金刚经》的原因，有些呢也是有这种下堕的，因为过去杀生这样子，但是也没有能没造很深的这种的罪，所以获得解脱，从病痛当中获得解脱，从各种杀害的习性当中呢，就是得到转化，有些呢就是。抄经在，哪怕没有那个纸，抄在虚空当中，那这样子呢，就是因为获得了那种的极大的加持，佛菩萨的一种的加持，然后他加持，他所《金刚经》和这个念诵的人所在的地方呢，变得吉祥。现在因为念诵和就是。转写、抄写给别人提供抄写的这种的机缘呢，就获得，就是增上的种种的福报，以及投生往生这个，极乐世界这样子。有这些部分的一些内容，所以我们就，看。 所以一个是在这个，因为是一部进的部分内容，所以我们把它就是由头由尾的讲完好，就是《金刚功德经》怎么样的一个内容。所以说某一个国家呢，就是国王制裁一位大臣，然后也有2000多人呢受到牵连，这样子他们大臣呢就是被绳子，他们都被就是手足颈部这些都已经被牢牢的捆住，但是大臣此时候呢就发特别的愿心呢，就是说能脱离这种的苦，然后将发愿念诵1000遍这个金刚经，然后念头到了以后呢，就有其他的因缘，就是绳索呀这些掉落，然后看守的人呢就看到一些就是特别的奇迹呢，告诉国王，然后国王觉得稀有以及很特别，然后放下就释放所有的犯人。这个上一次我们已经说了，就是举了例子，玄奘法师曾经被出家僧的信徒被绑架，这样的时候就准备接献祭的时候，就是对弥勒菩萨的祭器呢，在摩诃祭言上面呢，就是祈祷观世音菩萨而驱散了所有的就是周边的那种鬼的一些显现，这样就脱离部位之苦。所以说世间总之就是有一些地方就书写呀讲说呀种种的欠出今生来世的不吉祥。有时候这样天象又和我们上一次不是说呢，就是人以前不是说人在做天在干嘛，就是一直说人做的不好的话，天人呢他们本身有善的功德的很多人都不欢喜，比如说一个是人里面某一些人是比较向善的，看到一些作恶的人做的非常极端那样的话，会扰乱他们的心，让他们都很灰心失望这样子。当然一个恶的人，就是本来要作恶的人，看到那些可能就没有什么那么反感。所以这样以后，乃至于就是到某一种程度说，天人的那种的就是人间的晦气，到了天界以后，飞天都能够在某一种程度上面就战斗的时候呢，胜利一些天的那些某一些天的那种的战斗呢，他们取得胜利，然后飞天去胜利，他们力量比较大的时候呢，那些里面包括飞人的那些座位是比较有这种烦恼所牵转的，行为比较粗暴，而且有些人间的或者是这些疾病呢，以及很多纷争呢，这些他们会就是增加，他们本身没有那么和平嘛，所以他们会人间的疾病、人间的这种四大不调以及其他的上面受影响。当然，这个讲的话，其他人会想，对佛教徒以外的人觉得是天方夜谭。人间的事情，我们怎么能怪罪到，或者是感恩到这个天呐、非人呐这样子？但是这个个人有个人的见识以及了解的这个窄度、宽度，以及所谓的现实与到底什么是现实，这些要看。所以，但是不论如何，就算这个是人的世界的话，也一样，有一群人是就是怎么讲的，作恶的，另一部分的人可能会比较伤心难过。所以那恶势力增加的话，就其他的扰乱也会变得很大，所以就是类似的。然后是另外一个故事，这个是功德经里面对法王制裁当中的，就是王法，不是王，就王法的制裁当中获得解脱的故事。然后另外一个是有一个地方呢，有一个老妇人，她经常呢就是就是显宗里面会就是忌讳某一些，但是密宗里面有一些不忌讳的，但是这些里面有共同忌讳，所以这一类的。所以说有一些传统当中呢，就是饮酒过多，或者是有一些地方现在一样，他们是不是一个完全的一个酒，有些是酒，有些不是，但是上瘾的，比如说某一类的烟，一直在鼻孔里面吸那个烟呢，就是像那个灰一样的烟，然后也上瘾，也会得病。 有些嘴巴里嚼的，嚼到牙齿都嚼磨了，就是那个是一种的依赖性很强的。慢慢慢慢就是那个就是两边的，就腮帮子那边都有洞啊。有些人就里面的牙齿和那个骨头被吃烂了呀，那样的就比较多嘛。所以，就是有些那些都反正依赖性很强的人或者人破坏身体，或者是有些心理依赖、肉体依赖，破坏身心，让一个人的心智扭曲变得不正常这样的一些东西。还有一些像吃肉啊这一类的，很多人，就是戒肉，当然这个功德很好，做的随喜。显密宗各个角度来讲，应该是其实不吃肉是最好的。所以有些人能做到，有些人半做到，有些人做不到，这样子，是这么样的一个情况。可能一段一段的时间，或者是反正大家可能多少有时候要念诵啊，有时候要去借一段时间呢，有时候这些上面的努力很重要，要不然纯粹全部是最好的。不吃肉、葱蒜这些上面呢，也有就是很多种的经典里面就是有讲的，五辛呐、啊，经常说的这种荤腥种种这些上面。但是这个意思是说，这个女的呢，她这个妇人呢，她就不能吃肉这些，她也喝酒、吃肉、也吃葱蒜，就很多也吃。但是她每次也念诵《金刚经》的时候呢，就是必先漱口。然后身体涂香，这个在很多传统里面有，比如说你供三宝也好，护法也好，有时候自己戴口罩，现在刚好大家都有戴口罩的好习惯嘛。还有一些是那种玻璃，就塑料的一样的，可以遮那个口水啊，那些念诵的时候，那些是很好的、很礼貌的一种的做法。以前你看到藏地很多时候，他们没有口罩，随时在手里面，但是他们会把就是那个。法医啊，这些医脚来挡他们的嘴啊，或者是嘴巴里放着那种的，就是不会，就是这个，如果你一说话，它就会掉下来嘛。所以他为了避免说话喷那个嘴上的那些口水，所以就会不说话，有些会憋气啊，这样就干干净净。总的意思是说，也不一定需要憋气，但是干干净净的就好。然后念诵咒语，包括修行闭关这样的时候，像莲花戒论师的那个修辞中篇里面也有讲，就是尽量避免吃鱼啊、肉啊，或者是葱蒜啊这些，然后保持禅定的时候呢，就会相对会好。然后有一些也是密训的书里面也有说，吃咒的时候呢，你专门念本尊，这时候就不要吃那个蒜啊那些好。影响咒力，有这样的讲。但是普通的人如果闻到的话，那些葱蒜的味道，泡菜可能有些也有味很浓的味道，里面都有葱蒜嘛。所以说过去的时候以柳枝来洗牙，或者是有其他的那种的来搓牙的那些东西，有的有些人会用盐。我那个有一个亲戚，以前年纪很大的一个，他呢就是有一块方盐放在他的碗里面，我记得。每次都那个清洗一下，然后他用那个来就是，当然还有一些像勺子一样的专门刮嘴巴里边的那种东西。但是另外就是他牙齿很好，牙口非常好，但是他常常用那个盐，那个是一大块的，像那种不是一般的散盐，像石头一样那种的盐。然后他就洗刷的洗漱的，有睡觉前呢、啊、这样用那个，就是舔一舔那个这个。东西，然后水洗，这样以后又保存起来，因为盐有消毒的那个嘛，可能，所以保持嘴巴的口腔的那种干净和健康。所以念诵之前呢，就是有些地方也有涂香的，身体涂香啊、手啊这些上面涂香，香料的话都以比较好的那种自然的、天然的香料，然后有一些也有专门涂。比如说，佛陀的身像外面有石头的，以前在印度，尤其是用那个香油啊，或者是就是撒花，有时候涂擦那个身体啊，这样子的做法有的。所以说，这个人呢，他就是修行的时候总是干干净净的这样子，因为这个佛的呢死了以后呢，就尸体周围出现天人 的种种芳香气，这种香气，然后往生西方极乐，并在莲花当中，就是是以莲苞的方式这样子生的，就是最终的当然就是稍稍烟雾见佛眼，烟雾见佛眼的，有这种，但是这所以莲花中生了以后就念见阿弥陀佛。然后这个是老妇人，就是人生突香突妙香而获得解脱的这个部分的功德。然后另外一个地方是说，有一个人呢，喜好杀人，不是，有一个地方的一个人喜好杀生的人，然后听说读写金刚经可以清净一切罪障，他呢就是为了净除这些罪业，他自己又杀生这样子，然后抄写金刚经，然后死去以后呢，去这个阎王阎罗法王，那阎罗法王呢就是严厉的，就是问他说你在人间造过什么善业，问的时候呢，他因为太害怕而没有敢说话，然后顷刻间呢，好像就是地狱中所有的这些山崖呀，或者是全部变成，就本来地狱当中的那些金城山呢树啊，这些好像就刚开始是这样的金色，一下子变成很锋利可怕的这种的剑呢，水木各种各样的武器。其实水很看起来很软嘛，但是水高强度的那种的水有一些是非常厉害的，好像有一些做切割的那些上面是甚至用的，好像有这样子压枪很大吧，应该那种。所以说这些，所以阎罗呢还有几，就是下面这些下去以后就开始有狱卒嘛，狱卒呢这些将这个人呢带到六重铁门的铁室里面，外一层呢很漆黑没有光，然后第二层门到了第二层以后也更可怕，第三道门的时候呢黑暗当中炙热的这种火焰开始烧起身，他也万分恐惧在地上打滚，然后发出这个悲惨的喊叫声，说救救我吧。然后狱卒呢呵斥说，你在人间的时候遭了这么大的罪业，你现在哭有什么用，这有点像人间的对话一样。当然这个是个人的业的幻想当中有这样的对话。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前面虚空当中出现一位种种庄宝饰庄严身的这种宝饰延伸的大菩萨背音入耳，然后在此堕入这个是八大地狱中的所有众生。然后他是这么样子说的，就是在这个地狱当中，十八层地狱当中呢，就如果有人在人间呢有念诵抄写金刚经的人，现在请出来，就是有一点就是怎么讲呢，感这个就感召这种过去的念诵金刚经的这种功德。说完了以后呢，他呢就从这个痛苦中走到得获得解脱，然后走到菩萨面前呢，菩萨面前呢就是右膝着地而就是说的，我曾经抄写过金刚经。然后狱卒听了以后呢，也禀报给这个阎罗法王的，这时候已经出来了。阎罗法王呢打开这个就是金甲，然后里面呈现名字和所自己所做的所谓的那个金刚经，可能前面就是一看这个人没做好事，太生气了，就也不是生气了，就他就下去了嘛，直接。然后这时候呢就跟他说，你有此善根呢，就是被我误判到地狱里面，然后很抱歉，才反正就出来了嘛。一般的世间的人的话，可能就是这些可以，我们有居士的话可以变成一个舞台上的那种的表演，这样的一系列的也许可以的。那可能他也，如果一般我们的人的话，可能会说阎王啊，你可得看清楚了，我差一点被烧死，你让烧。然后就把他释放了。 因为所以在同时呢，有8万的众生呢从这地狱当中获得解脱，然后前往就是因此不尽是那里面就短暂受苦。这个一般有这样讲的，就是你造了罪业，比如说杀生这样子的话，他那个时间大大缩短的，他有一些是必定做的业很大，这样子还是下去。但是有一些是讲到说，像一个人睁一就是闭一次眼眨一次眼的功夫一样的，就是按照某一种说法。还有一些是讲就是像一个球扔在地上然后弹回来的那个时间一样，比较短的受的苦，然后就种种因缘成熟，最后呢往生西方极乐。然后在他先回去人间的时候呢，这个阎罗呢就是对他合掌，让他反悔。然后以前的这时候就还是在这个其他的人就好多就返回来嘛，但是这时候他曾经杀过的羊啊、山羊啊、猪、鱼、鹿种种的众生呢，说这个人呢曾经不仅害了我们，还是就是吃了我们的血肉啊。如果这个业报就是不能偿还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绝不放他走。然后阎罗呢，法王呢，就是说，此人生前抄写《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具有殊胜的福德因缘，所以你们不能去这样去伤害他。如果伤害的话，你们更不得解脱。所以，所以说他们还是不，这些众生呢，心里面有怨恨，他们还是不答应嘛。这样子的时候呢，阎罗呢，就是对他们是看，就是说，让他们了解这个因果的这个，所以说他，就把这个一端的杠杆呢，有一个杠杆的，就像天平一样吧，一端呢挂一部《金刚经》，另一端呢挂这个诸有情。结果呢，《金刚经》的这重量远远超过有情，所以他们觉得很稀有，很深信不疑，所以把它放了。然后中间的路上，这个回去阳间的路上，碰到脖子上戴着铁链的这种人，他说：“你认识我吗？”但仔细一看的时候，认得出来是原来他们就是已故的这个国王。然后他问说：“你为何来这里啊？”就这国王说：“我生前不信这种佛法，而且也造成伤害毁谤这样子，造成毁谤。然后现在在这里感受这种苦果，你如果返回人间的话，就告诉太子，就是让他念诵《金刚经》，然后以便就是脱离痛苦。所以后来呢，就太子也就念诵，然后种种的这种，然后解救他的就亲人。这个以前有些人可能。”是虽然是不同的宗教，像以前墨西哥呀那些，他们是天主教为主的这种国家嘛，但是他们不是以前拍了一个，这个不是他们拍的，应该是好莱坞这边拍的吧，拍了一个，英文名字电影叫 Coco，COCO 那个 Coco，《寻梦环游记》，好像那个里面呢也有就是，离世的人呢对他们做一些关照。在生的人为他们做一些善事，基本上有他们的一些做法是那种在墓前呢做一些献供，祭祀吧，就类似于他们好像没有杀生，但是做那种的，还那怀念这些人，不怀念的，他们慢慢在阴间呢变得非常痛苦不容易，然后世间的人做善事，或者是也常常念及他们，并对他们有所沟通一样去。比如说做一些好事呀，这样子，因为他们那边有一些是特定的日子在那边去怎么讲呢？像国内也有这种做法嘛，就是给他们烧一些就是东西，但是按照佛教的做法呢，肯定不一样嘛，就是念经啊、念咒呀、或者是放生啊，这样子呢，那当然不仅是一个两个人，但是对很多众生都有益，但是你特定回向给这些众生呢，对他们有益。因他们而起的这种的因缘，所以这个是，就是说是，就是杀生的人呢，从地狱当中获得解脱的这个， 这个故事。然后另外一个说某一个地方呢，也有一个施主是患了疾病，然后以种种的方式治疗，但是没有效果。他的妻子呢，就是清扫地面，洒香水啊，供佛前，然后祈祷说，祈请十方一切诸佛为我开示一个治疗，就是先生的这个病的方法。然后，如果这时候呢，空中传来声音说，能够念诵《金刚经》可以治好他的病。他呢，就是闻声四方寻找，没有得到此经，回到家中以后，打扫卫生，洒香水，以薄伞盛装，做盛床，做天冠，天冠做装饰，用沉香熏屋，发愿说，愿我恒时听到金刚经的声音。这时候呢，有位威仪如法的比丘呢，手持金刚经，手中所持的金刚经送与他，这个施主呢，就恭恭敬敬的，就是礼行礼顶礼这个比丘，然后他念诵这金刚经以后，就治病，就疾病疗愈，就是从病痛当中解脱的这个第九品。所以我们所说的有些是我们疾病里面不是曾经说过吗？有些是纯粹的身体的病，遗传的病，有些是传染的病，有些是自己食物带来的病，行为生活方式带来的病，就是这种的。还有一些是因为心理的不高兴，心理的怨恨愤怒这样子呈现在身体上面，然后变得颓废，变得就是或许有些就是精神颓废，身体就发福呀，或者是怎么样，某一些器官的不正常呀。肝呐、这些说以前不是说生气伤肝呐、这样说法，就意思说你是因为原来你的身体本身是正常，但是因为心里面的贪嗔痴或者是五毒烦恼之上某一种原因嘛，就是也许思绪和生活生物钟全部被你打乱了，所以慢慢就变得很不健康，有这种的。所以但是还有一些说法里面也有讲说，有些病是过去式的业导致的，也许就是过分杀生很多的情况下，这一辈子可能有就这样那样的一些疾病，甚至有一些是一直查不到底细，就是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产生这个疾病，这种的病的一些亦有呢，有时候佛教里面就是业障病这样说吧。所以这样，所以从行为的角度来讲，精神的也算是一种业障病，但是这是来自于过去式。然后还有一些就是也是一种业，但是这个方式是说像我们刚才说的肺炎这些传播的疾病，这种已经跨了比较大的领域。像我们可以就是一般科学家他们里面来讲，没有听到说有肺炎传播的病，但是他们说有动物，像上一次不是蛇呀、蝙蝠呀、果子狸呀、穿山甲呀，不是说以前鸡呀、猪呀好多嘛。所以从这种的角度来讲，那可能就是认同有非人的或者了解有非人的这样子的话，那应该是也有可能从这样的方向来传，所以佛教里面有这些说法。那所以我们作为佛弟子应该这样去了解，但是如果你不相信其实也没关系。然后说在某个地方发生内战，许多人死了，有一位经常念金刚经的人呢，就恐遭害怕被杀以后呢，从屋顶跳往下跳楼啊，往外跳。就是有一个人就是好像要准备要杀他，就是拿剑准备要杀他，他就害怕了，往深渊下往下跳嘛。半空中的时候呢，就是有天人相助，平安的飘落地上。这时候呢，空中传来声音说，你是因为念金刚经的福德才会有天人相救，所以在有生之年呢，就身体经常会发出这个天人的妙香，种种这样讲。所以这种的那就是特别的因缘，我们不能说我们只要超过一个金刚经你从楼上跳下来都没问题啊，这不可能。 但是有没有一些特别的例外呢？有很多世界上有很多奇迹，有很多人没有办法解释很多奇迹。战争当中啊，就是撕了一大片，但是有人就是能活下来。你可以说他是因为运气好或者幸运这样子，也可以说他有他自己的这种的福分啊，因为这种的原因而活下来的，或者是说有特别的这种的因缘。以前，就这种的呢，就是个人经验，没有那种推而广之，所有的人都应该接受，没有这个，就是你个人如果对这方面切身有体会，或者是有那方面的怎么讲呢认同的话，很随喜。如果其实这个故事里面很多都是就是一种你只有有某一种的信心的增加的情况下，就是有这种人天菩萨种种的都会护善嘛。所以你修行的时候呢，有些时候我们说度母的功德，有时候说修这释迦牟尼佛的这种陀罗尼咒的功德，有时候说莲师的这功德这样子。所以有很多本尊，很多佛菩萨以种种的方式，每一个人的心灵的需要不同，心灵的需要的这个和有信心的对境有不同，所以他们都能够从中呢获得其实觉者以及觉者的教导的法。有些可能对就是僧就是这些都有极大的信心，所以僧团的供这种功德就有专门有讲的，所以那个里面也有很多这方面。所以这些的确里面有很多的高人觉者，也有就是发善心的人持戒的人种种，就是所以这样子。像我们刚才说的，这是玄奘大师自己写的《三藏法师传》嘛，就是他告诉弟子，他弟子写的。那这样以外，那种的不共的经验，你不能说他那个是不存在的，因为玄奘大师在每一条路上呢所说的，因为那时候你可以说什么，因为很多人可能不一定那么了解那些西域的路啊，各个国家呀，那边的风俗呀，那边有什么建筑呀，距离多远呢，僧众有多少，寺庙有多少，他们是什么样的民风，什么样的物产，这些上面产什么样的特产，这些上面呢就是没有说那么严谨的人都知道的。但是看起来玄奘法师就是玄奘大师讲的特别清楚和真实，每一步包括一些距离啊，建筑物的高低啊，就包括它的历史背后的历史也说的非常非常客观公正，简明扼要，就是抓住重点，就这样子。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就是甚至超过一千年以后，他的讲的那些地点和下面这样根据他的描述可以挖出来地下的古迹这样子。那这样子情况下，他其他的经验我们就是你可以不相信是你的自由，但是他说的我们也不能说那是假的，因为那不是你的经验，你怎么知道那是假的呢？所以说我们应该作为佛弟子的话应该有信心，其他的就看个人。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说某个施主呢有个孩子，他是颇通工巧，但是因为这种会做可能一些射击的那些工具啊，怎么怎么样，就是杀害了很多鸟类还有其他的野兽，但是他也就是一边作恶呢一边也会念诵，也是有一定的信仰呢，就或者是念诵的这样子。因为这个就是有些人生活和修行呢，就是修行当中就是非常认同和有信心对善法，但是生活当中又迫于生计做不到种种善，而且还道心有点就是做杀生啊种种的这些，所以说这种事情很多的。所以有些出家人不建立家庭啊这样子，有些地方本身是都流行打猎呀、抓鱼呀这样子，那你如果就决心去出家的话就可以避免。如果没有，你要就是有一大家族，过去的时候有一些一两个夫妇有比如说十多个孩子要这样子的话，那你不去做这些很难 就是完全靠其他的，有时候可能靠夏天靠其他的没问题，那你冬天呢，春天可能就没办法。所以有这种事情嘛，他们也很怕杀生，非常怕，在藏地也是这样子。有些人可能因为是牧人的社会嘛，他们有牛羊这样子，但是就是杀生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和巨大的责任那种担当，所以。就是他们有这个一家之主先生的这些杀生，他们心里也不容易，杀生极其不容易，但是要养家糊口啊这样子，所以其他的人会铭记他为了他们杀了，比如说一年2、3头牛，或者是几只羊，或者是怎么样，然后一直觉得是巨大的一种亏欠，将来因为这种的业果他要下堕这样子，但是他又不是为了他自己一个人嘛。也是为了这个家，所以，其他的人呢，就是有所那种怎么讲呢，补偿也好，亏欠也好，就是有恩也好，反正这种是负面的一种的作为带来的一种恩嘛，所以说，经常有些人会把曾经就是杀的牛啊那些就做很详细的记录，就做常年的回向念诵。以前我记得我奶奶那个，她有怎么样？她记得好多牛的那种的名字和那些，名字一直在念诵回向，做擦擦，或者是就做转经筒，水轮的转经筒，转经筒的时候，或者是这样的时候，有时候变成他平时的功课的一部分，也在有时候念出来每一个部分的内容，然后做回向这样，所以说，死了以后呢，就是这个人呢，就是打鸟类、兽类这些念诵《金刚经》，这死了以后7天内身体温热为湿，停尸在家。阎罗狱卒将其引起身时，就在阎罗面前呢。阎罗法王就问他说：“你在人间曾造何事善？”他说：“我读过《金刚经》。”阎罗呢，告诉他说：“喜好杀人的人呢，就是应该感受如此的地狱之苦。但是他这时候呢，看到这个烧起来的这个铁地啊，大如山王的这个身体啊，身体的，每一根脂肪呢，被就是各种各样的酷刑呢，就是紧紧的，就是我们不是看到地狱的图里面有很多种这种方式嘛？那我们这些其实什么铁板上面烧啊。”还有滚烫的这里面汤啊，那些都不是我们对动物做的那些事情嘛。在地狱里面，当然就是这个程度要加倍加很多倍的那个感受那个痛苦。然后但是就是你曾经念诵般若佛母金刚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般若蜜心经般若蜜经不是心经了、啊。然后呢，所以呢就是没有。需要受此苦，你可以返回人间，但是就是他也要，当然要做善事，要这样子。这了解了、见识了地狱的痛苦以后，当然他很害怕。他所杀的那些动物不放他走，这个也是跟前面一样。但是对这些动物呢，也说你，因为他有读经的这个书生的缘分，然后听了以后，其他人也觉得就是他回去以后会有。这些人当下也这些生命呢也生信心做忏悔返回他人间，以后呢他也会做这些，恢复了觉知以后对其他的亲友讲到这些经历，然后他产生对这个世界幻化的世界呢产生了很大的厌离心，他没有那么富裕，但是他借钱然后去抄送抄写《金刚经》，然后把它100遍的《金刚经》，然后分送给就是其他的100不同的人呢，就是100个人，然后让他们好好去念诵受持，做了这种的布施，然后后来的他在多年的人生当中呢，过着比较幸福安定的生活。后来因为大家后来就很努力的修行的情况下呢，就转身为。阿弥陀佛的净土， 所以还有两个故事，我猜三个故事。然后老弟呢，有一个施主，有个女儿，这女儿死后不久，那个女儿不久以后呢死去了，她的身世呢来到父母面前，父母在梦中梦到这个女儿说：“你需要什么？”女儿回答说：“我一生当中没有造什么恶业，但现在。”但是就在她嫁人以后不久就死了嘛。她说嫁人的那会儿，就是为了办他们的喜事，然后杀了山羊、绵羊，然后不是她动的手杀的，但是跟她有某一种的，就是可能有牵连吧。一般女的杀生的杀羊杀动物的，我们很少见到，基本上没见过，我自己没见过。我们那边的女的都不杀生。听说有一些什么有一两个曾经在极其就混乱的时候，曾经杀过一个牛或者一头牛还是一只羊这样子，后来就变成反正就不太好的那种名声嘛。那边没有人杀鸡，也没有人杀其他的，就是杀生的都是男的。所以可能估计，这个当然是在印度，我不太清楚。然后呢，若人曾在人间念过《金刚经》，所以他感召到，就是说有人一起念过《金刚经》的话，阎罗爷就是将其置身于最终珍宝所示的宝座上面，然后，并对他说，就是尽除诸罪恶，圆满诸福的，最后可获得善趣的安乐。所以就是意思说，托梦以后呢，给父母说念诵《金刚经》，这样子他可以脱离这种苦难。然后父母呢读了这个《金刚经》7天以后呢，在父母的梦中，再一次女儿再一次出现，就是因他们念诵《金刚经》的这个功德呢，他女儿呢从这些痛苦当中解脱，现在也转生为人。所以这个是一个。然后说，某一地又有一个施主，有一个一个孩子，聪明伶俐。施主送他去学习文字和隶算，并派一位就是书童嘛，一同前行。然后学习的时候，书童也学会了一些这种文字呀这些。然后，老师呢，他们那个教书的人呢，就是教那个书童有时候会打鱼呀，就是就网鱼嘛。然后，然后这些当然就是在一些时候，他后来也被做错一些事，受到一些惩罚呀，自己以身作抵押呀，给别人就是放牧然后很长时间，当了很多年，20年的牧童，放牧者，然后在放牧的时候呢，跟一些放牧的人一起，他想起以前他小时候学过的这个文字，以及听过的经文《金刚经》，然后他对《金刚经》升起信心，然后发愿抄写。所以后来呢，他就没有 有那个找买到了这个墨汁，但是没有钱去买，就是纸以前贵嘛。想想现在还有这么样子一句话吗？什么“洛阳纸贵”还是怎么说的？以前纸是比较贵，当然会在想说，写在地面的话，以其他的动物会踩在上面呢，这些又不好啊，对他们。然后如果说那发愿亲近供养这个《金刚经》抄写，就是发愿以亲近的法心在四方供养这个《金刚经》，然后自言自语的。所以他本想抄写在纸上，但是没有的话，他现在只能在虚空当中抄写。他用那个笔呢，挥笔在虚空当中写嘛。他以很大的信心，就是把所有的内容呢，就是抄在虚空当中。写完以后的牧童以香水，然后还在这个曾经他坐在那边往虚空当中写的地方呢，就。供这个香水呀，这发愿说， 我经中的所言真实不虚，则以此地势力，愿我呈现瑞相与诸菩萨。诸佛菩萨所言，善读，读诵善写《金刚经》的福德力，愿我得大福德。所以《金刚经》此经的加持，所以他这样发愿发心以后呢，就是地面呢就是变得平整，然后盛开这些鲜美的花，然后不分昼夜的，就是在那边呢比较吉祥，没有出现过就是很严重，在那一段时间吧，这时候应该是，就是没有出现过冰雪雪暴雨干旱这种的，就是牧童写经抄写在虚空当中抄经的这个故事，也是说加持一方的那种的平安那样的。然后某一个施主呢，在手抄金刚经以后摆放供养在家里面，然后他的七岁的幼女呢随父，然后他的身后呢返回家中。他的父亲呢有一次想要就是清扫里面的就是佛堂吧，应该所以说金放在地上又不好，怎么办呢？就放在他女儿的手上，然后女儿手持金刚经走了七步以后呢，就因此功德最后转生33天。所以其实现在我们在藏地也有这种的传统，就是每年一次他们背着重要的文献经典这样子呢，就是有些是专门去一些没有经典的人给他们就是分享，或者给他们一份就是他们可以学习念诵的经，和有些是他们集体给一些寺庙他们没有的一些图书呢，增加那个图书很多人。或者是有些时候呢，就是背着经绕着这个圣地啊、寺庙啊转经，也许好多天，中途呢他们一起共同一起念诵啊、修行啊、唱诵啊。然后主要是就是简单的饮食起居以外，就是主要是背着经，有些是一天的，有些是好多这样子。有些时候经呢就供在别的地方，晚上学习，白天的时候去磕长头啊，怎么样，有那些传统。所以说最后呢就是往生33天。这在之后的一些七世以后呢，获得再一次圆满的一个人生，在人生以后呢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这个，所以还有就是由父子二比丘，就可能曾经是父子，后来就是两个人都出家了。然后这也不是那么守戒的人，然后战破烂有些时候衣服和这种就是不太讲究，因为有一些里面要求有保持一些干净嘛。然后他们这样做的也不好，经常吃肉啊这些。但是为了怎么样，但是他们也念诵金刚经。所以但是死了以后呢，这尸体的周围出现天然的种种月异芬芳香气，然后4年当中呢肉身未变，也没有只是散架这个肉身，然后有这个好的种种的味道，肉身不坏怎么样。所以讲到这个内容，在附近的人也因为他们的这种念诵，平时念诵金刚经的功德还是很赞叹，所以后来把这两个肉身呢作为一种的就是附近的人就是修行的一种榜样吧，就是他们也能这么样。4年当中，因为印度这些是很天气很炎热的地方，如果没有一定的，这有些看起来外面比较乱，但是应该心里面的境界高啊，会有这种可能。所以供养这个肉身怎么样？像我们在内地，像九华山那边有一些是专门，当然那种是做缸那种，但是很多寺庙里面都有。所以我们就算这个部分呢，就是金刚经功德经，金刚功德经之第15品中，智慧般若波罗蜜多金刚经功德经中，就是差不多到这里。这内容。 然后我们就另外整体的一个做一个介绍，学习佛法像金刚经的之前呢，因为不同的人有，尤其是现在这样的比较开放的时代的当中呢，就各种新来的后来的对佛法有间接上面了解的不了解的，就各种比较多，所以基于这个呢，我们就是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所以我们这个世界上呢，有不同种的宗教，有不一样的那种的心灵的道路，有些是比较简单的，像以前有人讲的，就是说崇拜自然呢，吐水火风，或者是某些特定的山啊树啊信息呢，有些是有某一种特别的符号啊，他们很有这个信息呢是怎么样，以前不是万字这种象征于太阳和一切皆善啊种种的意思，有些所以有些象征那个是象征太阳，在印度教的一些里面，所以类似的犹太教也有特定的一些符号，像十字，基督教也有特别的这种的十字来纪念，是很多就是基督的受难的种种的一些是故事吧，然后很多其他的我不是那么了解，所以像佛教里面的八正道，象征八正道种种的，然后这种佛法的法轮呢，这些当然对修行的时候是一个标志，所以就是象征佛转三转法轮啊种种。所以说这整体而言的话，有些人是说所有宗道宗教其实都一样，我都相信神鬼，或者是就是很多他有把它归类到鬼神的一种的理论，或者是天神这样子，他都觉得这些灵界的或者是好的不好的这些都有相信，这样子讲。那佛法呢，是不是就是佛法里面也叫六道众生，但是佛和菩萨这些和天神呢就是这些不一样的，这些方面肯定就有些人了解，有些人不了解，有些人认为佛是什么，有些人说创立佛教，然后因为就是就比如说其他宗教里面讲的耶稣基督也好，或者是某一类的神和佛教有什么差别，他们觉得可能是差不多一样吧，那是不知道嘛。所以总的来说，我的意思说对宗教，各个宗教的千差万别，但是对宗教或者信仰，我们说这种的上面呢有好感和这样的人。所以说有这样，还有一些呢就是反感的人，这个我们也有知道的，就是有一段时间是有很多破四旧一样的，就是类似于就是所有都反感。你甚至你现在可能对那种过去有一段时间反感的时候，蒙古呀整个亚洲都有嘛，就是很大规模的破坏的行动，所以用各种的名字侮辱这个信仰，然后拆寺毁塔，这些事是做的，就这种。那在这个反感的时候，不是说以过去运动式的在特定的时候有，现在也有的，现在很多年轻人里面，他们在学校里面，学校里面因为没有宗教的教育这一课吧，大多数都是历史和文化的那种，稍许会点滴的有一些，但是肯定没有很好的那种的内容的一些解释和呈现。有些那些教课的教科书里面的内容啊，要不然就很晦涩，完全不是一般的人能够马上立马就可以接触得到的内容，就是能够理解的，让他们产生一种距离感和疏离感。有些呢就是内容呢就是其实一个种非常肤浅和表面的，甚至扭曲歪曲的一些说法，所以这样子呢给他们心里面的留下的一个印象当然是不好的，就是或者是至少不是那种自己向往的和比较亲近的这种的感受。所以这里面呢有一部分的人呢还会就是把宗教的或者说内容呢比如说就是一起打爆，不论你是有哲学的没有哲学的有神的没有神的就各种各样的 就是只要宗教这两个字能覆盖的，就一起打包成一种，所以这个是非常糊涂的，或者说是一种就是不合理的一种做法，但是就是现在其实很普遍的。一说宗教的时候，包括书籍的归类啊，都是一放一类的。但是的确有一些怎么讲呢？大师看上去类同的也有的，所以就是说为什么要把它放在一起，也有它的一个说法。但是你如果从不同的角度来讲的话，那也是千差万别，就是你觉得完全不是一类的。所以尤其是就是说每一个，哪怕是就比如说佛教里面的一些类，就是四个宗义里面的一些见解也是差很多，差别很大。所以说我们对那种对这方面不了解而产生的那种的反感的话，那肯定就是有一点怎么讲呢，有些是一种社会的要求，说法律上面呢，这些是宗教是受保护的，他们多少有一点敬畏之心，或者是有一种就是说他们保持一种的距离啊，什么有一种说法敬而远之那种的，所以有这些做法。有一些当然前面的有好感的人里面肯定是有这种学者呀、专家呀、好好的修行的人呢，就是很慈悲的仁慈的人，种种这些都有。还有一些呢，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这种只要是并也没有专门去反对啊、去破坏，以及就是厌恶人和这些教法，但是他们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这种兴趣，所以说好像不是那么喜欢，也没有那么讨厌，没有那么强烈的感觉。有些人是会说啊、哦，我不是那么感冒啊，有这种说法嘛。所以说如果有机会学的话，也能敞得开自己的心，如果没有的话，也不勉强，不强求，或者是不去主动的去学，没有那么热衷，所以这类的。所以这些当中呢，所以说我们当然我们是这些这样说的话，也是大类的一种的说法。应该人的经历前半生后半生，哪怕一年当中的变化也很大的，从好感到反感，反感到好感，没有感到反感到没有感到好感，什么可能都有的。但是就是就比如说像整体而言，很多宗教里面讲的大体的，也就哲学的内容差别很大，但是整体的一些道德上面的一些要求啊，不能说谎啊，或者是某一类的，上面也有一些是就是让你做好人呐、啊，就是要原谅别人呐、啊，就是跟别人好好相处呀、啊，就是就之类的，也有很多嘛。所以说有很多，就是如果从深度和广度、智慧的这些上面来讲呢，慈悲的广度、是智慧的深度，这样讲的话，那肯定比较的话，差别还是很大的。但是整体而言，从世俗的这个层次上面来看的话，就是有很多的宗教与共同提倡某一种的善，这也是肯定的，某一种道德这些方面。如果宗教里面也没有什么，就是各种的宗教，现在不是世界上有20几亿多人是基督教徒，10多亿是印度教徒，回教徒可能也快20亿了吧，17、18亿，佛教徒有3、4亿，怎么样？大类上面有这么一些说法。犹太教不知道，也许几百万就上千万这样子。然后，就还有其他的种类的一些宗教，所以这些呢，罗马天主教的应该是人非常多的，其实，所以，把它归类到刚才那里面，因为这样子呢，那，他们各自的这种修学的体系啊，这些都会差的很大。但是整体上面，像我们刚才说的，就是说某一些好的品质的一些培养啊，这些有一些是很认真的信服和信宗教，有一些是不是那么认真，作为一个家庭的传承做的。 所以，但是这里面都是不好的，没有什么内容的话，那估计就是这么千千百千年来，这么多的那种继承的人，或者是这么多人信奉，那这样子的话，它应该是一个，能达到这样的状态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它肯定是有某一种就是吸引人心，让人做好，因此而获得了某一种的安乐，有这样的一个作用下呢，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信众，信徒，有这样子，这不仅是信吧，就是有修行的人，像基督教、天主教里面也有这种在僻静的地方修行啊，专门调心啊这种做法呢，有一些，那有那种唱圣歌呀、赞歌呀，有一些好像后来也有这种，我不知道他们的是。这种整体的禅修的那些做法是怎么样的？但是也许是从其他地方引入的，还是怎么样？但是有某一类静默的这个传统嘛，默祷什么这样说，默默的不说话，处在那边就是一心跟上帝合一那种的，就是这样的一些，所以说。像佛教的话，当然根本上面是说，这颗心是感受一切，辨析一切，所以苦乐这些都依赖这颗心去运作这个身体以及周边的一切事项，所以业也是这样从心引导下，就是十三门的这个行为，而就是连锁反应一样产生。所以说，他有，就是怎么样得到乐极乐因，离开苦集苦因，这样的一个，就是像，四圣谛这样子，苦集灭道，然后以此来建立修行的这种道路。所以，如果是你是，没有任何，就是有点反抗这个佛教的话，或者反抗宗教这种的话，那你剩下的是什么呢？心灵的这些上面也许并没那么没有那么关注，但是你还是可以关注很多，比如说历史呀、军事呀，或者是考古呀，或者是反正很多物质的这种，就是微妙享受种种，意思就是精妙的吧，就算不上微妙，精妙的这种物质，崇尚者。买贵的，买奢侈的，或者是玩乐，就一般在眼耳鼻舌身的这个上面，而这些眼耳鼻舌身也是用心来感受的，但是在这个强大的眼耳鼻舌身主导下的那种新的价值，设立新的价值，来避免生理上的痛苦，然后让心呢获得某一种有漏的短暂的那种上面的娱乐感官的，所以也许会。就是用花很多钱去买一顿食物呀、衣物呀，或者是你可以在网络或者世间创造名声呢，获得快乐，然后有金钱让别人得以羡慕，用地位、用美貌，或者是用种种的方式来，就是让自己觉得有价值、有意义、生存在这些方面。所以说，所以这一类的，所以说呢，这是一个。然后，如果，从我们不是以前有那种嘛，就是说，有信仰的人和没有信仰的人呢，就是社会上面，你如果是个没有信仰的人，也许你喜欢偏向于。就是跟一些没有信仰的人打交道，会有可能，也有可能的。有些看个人吧，有些就无所谓。有些有信仰的人，他也愿意跟有信仰的人，就是做这种的教导，甚至是同信仰的人交流，这样子，可是更好这样子的一种的心态。然后社会上面也有这样子，哪怕是你没有信仰，但是你还是喜欢有信仰的人，因为他们的做事。做人这些方面，你相信他至少有一些，就是什么人在天看，人在做，天在看一样，就是有一点相信因果呀，自作自受，他作不受，种种的，所以他是有一定的底线的。 他可能就是每个人，也许信佛的人有没有底线的，就是暂时没有底线的，可能有的，但是，就是至少他能够说良心发现的那种可能性比较大的。所以说，有些人呢，可能就是说，相信以前不是就带来大的很多的灾难的人，其实没有那么就是真正的诚信。如果诚信因果这样的话，他不会祸害人间那么厉害。所以以前我记得我认识一个居士，他就说他的老板呢，经常带着他出去跟谈业务很多。然后呢，他信佛，他手上有一颗罗汉珠子嘛，12颗还是8颗、16颗那种的。然后他老板就说：“啊，我们是不可能骗你的，你看我的助手都是，你看他是信佛的，然后怎么样，可能那老板不是那么靠谱啊。”所以他就每次他一说到这里，他说：“我看着有个地方，我都想钻进去，特别难过。”他老板这样说，就是好像有一点那个绑架他的感情和那种的。所以，在有些社会里面还是有。如果你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这样子的话，可能很多人相信你是本着这种信仰善或者向往善的人，或者是有这种一定的善的那种的习性的人，这个方面有的。如果尤其是相信三世的因果，比如说，那这样子呢尤其重要，是说。你会看到久远的过去生对现在的影响，现在对未来的影响，是这样子的话，你会兼顾到不是一时的这种发财呀，或者是成功啊，这上面你不会太想这些东西，它都有它的后果，它又有因有缘，所以来缘正当以及去处正当那些的话，那就变成安乐，那负面的话也会带来痛苦。但是如果你没有任何信仰的话，你不相信三世的因果，也不相信地狱天堂，说那边怎么样的话，有些人是完全相信，就是说人死了以后会，就比如说面临这种最终审判嘛，就是按照基督教，那这样子的情况下，那是很可怕的。就像刚才我们说的阎王的那种，上面他还有很多的回旋的余地啊，从阎王回来的呀，回来人间的呀。还有就是堕地狱以后又回去这个人间，或者是得度以后去到天堂这样子。但是如果这是从佛教的了解当中去知道的，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的话，你不会相信从地狱再一次可以回到人间，再一次去天堂这样子。你如果地狱里面在上帝面前受审以后，你是终极的在就是一个方向。所以那样的话，得多痛苦呀！那得就是没有一个任何出气啊，了无出气。如果你在天堂的话，那也是，就是长期的，就是安乐。所以，如果不论怎么样，如果你有这方面的一些信的话，但是还是非常的注重，甚至极其注重这个上面的趋势和选择，不然很可怕。但是如果说没有宗教信仰，是不是都是不道德的呢？不是这个意思，就肯定不是，有很多没有。信仰的他还有人性嘛，他还有基本的恻隐之心呢，就是换位思考的能力和这种的意识嘛。甚至有一些不信宗教的，不见得比信宗教的更恶，或者是就是不极善，可能也许还有很多是非常善的。但是理论上面的那些引导上面，他们认知的或者是认同的某一些可能少一点，或许。所以，但是另一部分没有信仰的人来讲的话，他说只有这一辈子，那我死了以后什么都没有了，那我把这个世界，要不然祸害，要不然就是怎么样，其实也没什么后果，反正有一死，怎么死都无所谓。甚至有些人说的就是没有信仰的人，曾经也有这样，我不活了，大家也别活了，或者是说，我走的时候，我想把大家都带走一样那种的，那样的话也挺恐怖的，所以，他没有说就是个人有业报的那种的观念，那这样子有些人就不甘心的话，会使出狠的这个一些技法呀，或者是说这些不择手段、没有底线。现在不是经常提到那个什么超限的那种说法，这就是超限思维，就是来自于那种没有底线的。没有信仰的话，可能很看要看家教。有你的父母如果有底线的话，或许会好。 而且有些学校和这些里面，也许你的朋友对你的印象，那也个人的业和过去，但是这些方面都有点糟糕的话，那可能就没有底线的那种的心态慢慢升起来的也有可能。所以没有底线，你能做什么，那也不一定，就是只是说心态上面没底线。有些人可能能借着是权力或者是金钱能做一些很恶的事情，有些人顶多是害一些人或者个人这样子。但是那种的没有底线本身是很可怕的。有些不是以前有幼儿园杀人呐、啊，什么什么，或者是打老年人呐、啊，抢那些老年人呐、啊，或者是说专门就是无辜的放毒啊，就投食物里面投毒的呀，给熊啊，或者是动物园的那些动物的那些不会反抗的那些残害家虫啊，那动物园就是家里面养的那些柴猫啊，什么那种有吗？所以那些可能心里有点扭曲了。没有基本的良知、同情以及那些一定泯灭了，已经他那个取舍，以前说最基本的话要有取舍观嘛。取舍怎么取舍呢？就是知道善带来乐，恶带来苦的那种的，有善恶有果报这样的一种的取舍。如果这个没有的话，以前在一些信佛的社会，不知道因果的话，就是野蛮人，有那种的观念。说到某一种程度，其实还是。就是多少也，你不能说这个完全没有任何边际，这个说法也有它的一个特点。所以也许有知识，但是不一定有这种懂因果呀。也许有钱财，这些像我们不是说那些萨迦班智达，还有那个《军规教言论》里面也有嘛，还有龙树菩萨的一些教典里面也有嘛。就说勇敢的人呢，就是。动物里面凶残的人，凶残的动物很多，所以不要太敬仰勇敢的人。然后说发财的人也不要太敬仰，就是愚痴的人里面发财的人呢，继承家业的人很多。所以说，在那样的状况下，追求的目标、奋斗的目标，每一个人的价观念这些不同的话，可能会有这方面的一些情况。所以，反对信仰的人有很多是个别的事件当成是所有的面貌，个别人的行为当成就是代表所有的这个宗教的这个门派或者是这个传承这样子，所以就反对那些是非理性的。其实，乍看你说解释一件事情，那个就是就一件事个别事情个别论这样子的，可能是比较合理的。所以说，宗教里面崇尚道德，所以过去的时候在寺庙里面，在这个教堂里面或者这些里面是一种受教育的机会，以及提升那种美德的这些场所。然后，这是为什么人要在就是基督教的教堂的那种隔着那些什么面前呢去忏悔呀、啊？那其实是很好的一件事情，人能够忏悔也是很非常好，完全。不认罪、不认错，或者是不做错了，没有什么那种的担当，或者是直面的那种勇敢的心，那样的话，就是错上加错的可能性也比较大，错误的道路上一路走到黑的可能性也比较大。但是如果以前不是说知错就改是好事嘛，没有说错就不改是好事，没有人这样说吧？有错不改是最好的，是不是？那样的话也不是，所以说那。这些，你如果说，宗教的这种怎么讲呢？忏悔啊，这些你觉得很怪的话，其实没什么怪的。人需要忏悔，人比如说人需要观察自己有没有做错一些事情。以前不是有皇帝有什么罪己诏那种的，有这样讲的吗？就是吾日什么新三生还是怎么说的？就意思说经常观察自己有没有做错事情。不是一味的观察其他人有没有做错事情，也要观察自己有没有做错事情，这也是一种做人的方式，也是一个修心嘛。所以你在家里这样反省和宗教场所里面集体反省，这两个其实没有什么值得去反对的事情，因为大家净化心呢、啊，然后让某一种这类的，如果是有些人反感那种神啊鬼啊这种的，所以这些呢就是 就是大家有不同的兴趣爱好一样，实践当中呢就有不一样的兴趣爱好。你不能说我不喜欢游泳，所以所有的游泳池应该关闭，或者是我说我不喜欢高尔夫球，是高尔夫球都不应该存在，就是类似的。就是实践作为一个社会来讲的话，有不同的信仰，所以应该保持开放和尊重。很多种的传承传统存在，不是你的传统，也就是不是你喜欢的传统或者你感兴趣的，但是它作为其他人感兴趣呢，应该存在。就像餐厅一样，你也许很多超市里面有很多种的选择，但是有你需要的很有限，但是为什么要开那么大的餐厅，那么多东西呢？有其他人有各种各样的需要，所以你不能光从自己的角度说我不需要的都不应该存在。所以呢，不是毕竟大家不是有完全就是机器式的那种，只有哪怕是机器加油的时候，不是也有不同种的这种的油的这种适合的那种的机器吗？所以说一种人世间的，就是说我们就是宗教里面，比如说有共同的，比如说宽容啊、原谅啊，就是尊重，比如说理解这种。当然宗教有些教义里面有某些是不适合现在人的生活方式和群这种多种人的居住的时候，比如说以前说异教徒是会下地狱啊，这些我觉得主要是因为他们是保护宗教的那种人口的一种做法吧，就这种可能就是这种。但是如果把它作为你可以你作为基督教的追随者这样子，就是你是那是你唯一的信仰，你这样去追随这样的话，那你只是说我不想变成异教徒，那也行，那也很好。但是说就是所以如果我变成非基督教或者是非某一种教的话，那可能我会下地狱，这样想的很多人。那这样子，但是你不能真正的就是把这个当作是一种就是最神圣的教义放在置在顶上，然后说就是其他人绝对会就是下去的那样的一种观念。所以到某一些时候它是教义，但是也许这些教义是不是那么适合现在的人一种生活特定的时候的一些，过去你全都是基督教的社会，那大家都是基督徒，那这样子没有人特别反对，个别的人反对也是可能遭受一些不方便啊，或者甚至有些遭受那种惩罚，有这样子吗？所以这个时候也有些是人在作恶，人在曲解那种一些教义，这种在各个世界都有存在。所以比如说伊斯兰教里面的很多教长，他们也和学者，他们也会说好多伊斯兰教的那种的教义是被后来人就是说就是一句话他可以这样解释那样解释，所以不同种的理解的方式呢就是形成了不一样的这种派系也好，行为不一样。但是只要这些是恶的，因为比如说佛教里面有一些是基本的标准，就是伤害众生和不伤害，就是无害行，就是它是基本的一个原则，就尽量做到对不饶人不伤害其他众生的，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但是你说如果我们佛教徒里面其实没有那一句说你不信佛的都会下地狱啊，或者是说信其他的都会下三道啊，去下三道啊，永远不能解脱呀，没有这样的。佛教里面讲的是什么呢？所有众生都是父母，所有众生都有佛性。所以这些上面呢就是每一个可能教的解释不一样，有一些可能他们也慢慢能够理解这个现实与现实的生活呀，和就是环境呢完全格格不入的情况下，他们就慢慢把某一些这一类的一些解释呢就慢慢就是引过去了。就是你不用刻意的强调那些最不适合的那些教义和一些说法。所以有些人很坚持的话，那也是个人的事情，但是没有人说你怎么样，但是那是你自己的事情，你这样想没有人说你不能这样想，但是你这样想的话或许会比较痛苦，因为你每天都看到那么多非自己的宗教的那种人，你的邻居你的朋友里面，所以你每一个都看着他们都觉得这个也会下地狱那个也会下地狱，那这样子你身边的人很多都是下地狱的，那这样子那种观念其实也没什么好处。所以说我们的意思是说信仰 宗教的人呢，里面有没有恶人？肯定有的。我们之前说的一样，因为宗教而打仗的人，就是，人的争斗可以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在各种社群里面都存在。但是整体而言，它不是教义本身的那种，有些教义可能那个个别不适合的也有，但是整体它的一个整体的理念来讲，还是慈悲、宽容，或者天堂、地狱、善的这种力量入天堂，没有说作恶去天堂，作善下地狱，没有这样子嘛。所以说明他们是有，这个就是对人的这种品德的某一种正面的善行，这些品德提升是有好处的，也就是以这方面是有意义的，就他们。这样追随的确能够改变人心，有一些基督徒啊，那以前我也见过一些人，那真是，世间难得的好人呐、啊，那种的，真正的慈悲心，非常赤诚的那种的慈悲心，和你可以从他的那种表情和眼神当中都能够看到他的那种爱心那样的，他们是虔诚的那种信神，然后就是时时刻刻。生的完美和这边做对照一样，他们是真的真正的做得好的，所以这是为什么全世界有那么多的，当然有些是有宗教目的来转化别人的那种，但是还有很多是纯粹的那种帮助学习啊、医院啊、环境保护呀、贫穷啊什么这方面那些做得特别多，也非常有力量，所以这种的，有一些基督徒这样子，以前有一个菲律宾的一个人吧。他也说，他后来发财了，就是非常发财。然后他有很多财富，他也送给别人，就是发钱、发食物这样子。然后他妈妈就说："哎，你不要发那么多钱，不然你赚来的钱不容易，而且，那些也会花完的。"然后他的儿子就给他说："妈妈，我们两个不能把这些东西带到这个上面去啊！这你要知道，这些东西要留在这个世界上。"所以，他就是愿意去做。这方面的一些事情，所以这样子。但是在一些完全信仰的比例比较低的地方，为富不仁的这种的其实也是很多。要不然，哪怕是你做一些好事，都是，就是赢得名声啊、作秀啊，甚至都有可能是这样子。或者是你答应了，其实对一次充好啊，就是烂货，或者是其实也没怎么样，就是充个名字。所以，就是这一类的，就是以前这有讲的。不懂里面的这种义理的人和很懂的人和也不一样。你即使信，但是你信的时候很表面，你只是做个仪式，在说我一直要强调保护我呀，神也保护我呀，什么什么一直在说保护我。其他以外，你其实不太在乎，有一点像你很害怕人间，所以你寻求那种心中的力量也好，或者是某一种的去，就是做一些保护。比如说，你可以报警啊，有什么事情。那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早上的时候要做一些那种的供养啊，怎么样，就在一个神像面前，觉得神会保护我。除此之外，其实你不用没有说要改变自己的心呢、啊，要去帮助别人呢、啊，或者是那些方面没有太多。所以这样的话情况下，其实也会有那种就是得势的话，其实对其他人没有什么益处，所以去为富也会不仁，没有那么就是这类的道德上面来讲的话，可能。有这些上面，所以说，另外就是有些是纯粹是一个传统吧。我记得有一些传统，包括佛教的一些传统里面呢，在有些地方也是爷爷奶奶和或者是他们信，父母一代就不信了，就不太就是关照这些事情，这样想的。然后，有些是父母信，但是子女开始就不信，然后把他们的就是他们离世了以后，把他们的所有东西都，就是处理掉啊，就送给寺庙啊，有些就扔掉啊，什么都有的。有些是就是父母那一代不信，爷爷奶奶信以后，子孙的后代又开始就是很认真的去学习，所以各种各样的情况。但是我们的意思是说，我们比如说你去信仰。有些是为了社会的方便，有些是赢得朋友，有些是说融入一个文化和国家，这样信的，或者是有感恩于某一些人的帮助来开始信仰的这样的有。但是比较就是提倡的是说应该做理性的这种思维，说分析，就做一些理性上面的这种的了解，或许不仅仅是个传统的守护这样子，但是说。 多也不是那种风俗习惯一样的，就是特定的时候做一个仪式，要参加一下，照一照几张相，穿一个特别的衣服那样的一种做法。所以说，应该说做这种学习其实很重要。按照像佛教这样的博大精深的这样的内容的话，如果你不学的话，完全关窥或者是门外的话，看不到，就是佛法的这种，这个波澜壮阔的真面目，或者是怎样，这种庄严的这种世界。有些人会说啊，很讲究这个，讲究那个，讲究的都是没有意义的东西。有些人会说，哎呀，你应该怎么这样？你的幸运石头是啊，哪一个是你的颜色呀？哪一个打结是怎么样才对你有幸运呢？啊，或者是说烧香的时候应该烧高香吗？东向东边，向西边，短的、长的，各种各样的。所以一天以为宗教就是讲这些，所以没有那种就是上等的修行的那种的见解和准备。所以说啊，鬼神的这种的信仰以为是一种佛教啊，所以这样的也有的。有些人就是说，那我供土地公啊，然后供就是其他的大神大仙种种的，然后把佛也放在中间呢，就是以为是说这些是差不多一起这样子。所以这些呢，就是也没有学习的缘故。以前好像南方，我听说有些地方，甚至我们当代的一些政治家、军事家都已经放在上面，甚至好像军队的人都放在上面一起，反正就是一个桌子上面什么都有那样的。这些当然是应该是少一些地区的个别人的一些行为吧。所以说，整体而言的话，宗教信仰，从我们刚才说的那种的萨满的宗教啊，这样的话，那可能历史是非常久远的。但是像我们的那种树论派啊，印度的，他们的历史也很长，也3000多年前。然后像佛教的话，2600-700年前，这个是南传佛教的这种算法，应该达成的有些算法说2900年。然后在佛教的同一时期的出现的，像耆那教啊，还有在之后在印度有的，比如说在国内的话有道教啊，这个历史也比较长，在。佛教、道教是不是在同一差不多一些时期嘛？我不太确定那个时间点。像锡克教这些是比较后来的17世纪之类吧。然后像拜火教、药教、金教、摩尼教，他们有一些是基督教的分支。拜火教的话，像伊朗的，那也是很古老的一种的传统。所以这些里面呢，就是有一些是我们所说的那种有神的，有一些是没有神的。有神的里面呢，大多数其实是有神的，神创世界的这种理论的人特应该很多。在一度时间，在特定的一些阶段里面，像基督教也有，就是有承认转世轮回的那种的一个基督教的分支吧。后来是因为什么？它有一个故事，我现在不是记得很清楚。但是好像是跟政治有关的一个事件呢，后来就慢慢改变了那种的说法。所以就说人只有这个生和下的那两道门，死了以后，所以说如果是你说是你的信仰是建立在理性的思维的这个基础上去判断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安乐，就是说是得益的，有一些是受损的，这些上面去观察什么是实相，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就是有哲学那种哲理，有这种综艺，就是它有一整套的这种的解释的，有很多问题有回答的那样的一种内容。比如说你行一个树木啊，会带来幸运啊，这样的话，那你对这个有什么很深刻的解释？其实很难。就是有些崇尚原始的太阳、月亮，但是这个也要解释的很复杂。其实以前不是有很多神话故事里面，这是战神呢，那个是爱情神呢，这个是海神呢，这个是山神呢，这个是什么那种就是创造者、毁灭者，这些里面当然创造毁灭的比较复杂的，但是就有些那种的，就是有一些神话故事一样，他那个故事一般现在的 逻辑缜密的思维的人来听的时候呢，可能就是听一听这样子。所以说，我们说的，我看时间现在。我们再说一点点吧，可能这样好一点。所以我们说，耆那教和佛教很多方面比较相似的，其实他们的不杀生啊、不害众生的那些做法，甚至比佛教都做得更严谨，就是就行为上面的要求，如果在受戒那些上面的一些要求，非常认真。所以如果大家上一次看，就是有些人学中论，或者是入行论里面也有嘛，如果你读的话，他们强调说什么是常依自主的我，就是说你有像有些人相信这个身体就是我们的全部，有些人呢就是就这样子说吧，就是说有些人相信是什么呢，就是除了这个身体，现在我们的有的这个身体和心呢，就是有一个主人，所以那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我，或者是说一个常我，有这样的一个观念。有些人认为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个肉体已经就创造了肉体，就是比如说另外印度的一个宗派就是 Charvaka， 他们的一种观念里面呢，说就是此生除了此生以外没有来世，或者是这样子，它是一个断灭吧。其他的很多都是常见，印度大部分都是常见派，所以这里面的观念是说，就是作为一个心和身的这种拥有者，这样的一个常我呢，就是会延续下去，然后得到进化的时候，就是说是上升，污染的时候会下堕，就是这样的一个观念嘛。所以说有我的存在，恒常的，我们上次说的就是独一无二的，这种的，自主的，就是自己可以维持，不靠他力而靠自力维持的，然后是永恒的，这样子的一个常我的一个观念，这样常依自主这样的观念。所以说在这个桑迦或者是有些里面的这个里面讲的就是常我本我，或者是这些做法，有些英文的世界，就是基督教那些世界里面的灵魂呢，就是强调灵的这个观念比较多。所以在这些上面，所以一般来讲，从不同的宗教里面说，这有没有生命，有没有就是我这个人世间的这个现象呢，有没有开始，所以这个经常是一种回答的问题嘛，就是这个在好像在犹太教的历史也比较长，可能3500年还是多少年，可能都有一些很古老的有一些内容了，可能可以追溯的，我不太确定那个数的时间呢，但是有一些反正是比较久的一个时间，或许没有那么长，3500可能，但是像3000多年有历史的，像埃及的一些可能传统是有的。所以基督的话，比如说新约的这个传统应该是2000年是吧？然后旧约的历史应该多少那种的，传统比较长。多少有一些也有神秘派的一些做法，所以这些反正就是怎么样。但是意思说我们在这些地方呢，就是说现在的这个到底身心的本质是什么，身心的这个开始是什么，结束的是什么，有这种就是如果讲的话，就是从这三个点来讲的。所以说在这上面呢，就是说一般常见的见解的人呢，都会说这个有一个常我，有一个 这种的。但是在佛教里面呢，就是说现象本身，包括心和身体和心的这些层次，用佛法的这种术语来讲，五蕴就是皆空一样，这些上面的其实没有本质上面一个常依自主的现象可以存在，没有一个不依赖他力而存在，没有一个就是以就是看起来我们看到每一个事物有特定的作用和性质一样的，但是你仔细观察的时候，发现这些都并不是如同显现上面的感受到的直观的那种的经验，所以说，第一个就是问，就是说，到底我是什么？这些讨论，佛教里面当然就是说这些讨论里面呢，也有一些层次，有一些里面呢就是说二谛的立法不一样吧，有一些二谛的这种教导呢，的层次呢，根据你修行的或者说理解的这个修道的这个层次来定的，所以二谛，不是就只有一种的二谛。所以有些可能就是从世俗谛、身意谛、世俗当中的这些因果缘起，然后身意当中空性这样子讲，还有一些是从实相和现象这样子来讲的，所以这跟如来藏的教法这些有关系。所以，但是不论如何，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大家都知道说佛法里面讲的二谛呢，就是里面就是世俗身意谛，然后在世俗当中，好像就是有的一切在身意当中呢，就是没有办法安立，他们是那种以自我的这种，自我的身份或者是以自立的这种的成分，来存在的。所以说，这个是佛教里面的无我的智慧，人无我，法无我的种种的教法，就是这种，所以佛教当然就是说，恒常、常依自主的这些观念呢，就是被否决的。所以这个在就是纵观的一些教法里面，大家也比较熟悉。所以，如果有些人相信，就是说，有恒常的、单一的和，就是独立的。这种的我的这种存在的这些宗教，那他当然他们会要也要说出来一个理由，说身心的这种合一的这种的到底是什么？从源自于哪里？应该的这种的状态是什么？然后将去哪里？这些上面也有一个交代。所以说，像我们刚才说的，把身心视为是。就是自己，这种恒常的我所拥有的这种的实体，所以有这些观念，有些就是说啊，这个本身就是生命的这种本质，就是肉身呐，然后这种的观念，当然现在一些里面认为肉身也心是肉身的功能强大以后产生，或者是复杂以后产生的，有这种说法嘛，所以有些人相信网络。可以复杂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会产生心识、意识、网络自己的意识，足够连接的、足够多的信息交互的、足够的这种的量足够大、足够怎么样的有效的话，会产生电脑自己的意识这样讲的。但是这些呢，就是在佛教里面，如果有像佛法里面也有讲，就是各种各样的形态，就是像我们之前说的，有些闹鬼的话，还可以移动某一种东西啊。遗物呀，这样子有一些可能个别的现象当中有，那这样子讲的话，这个也不是说那个东西产生了意识，而是它栖居在这个上面。像山神有一些是，它栖居在山上，但是并不是说山自己有意识，树头、树木、石头、水这些它没有意识。所以有些人认为就是，说，所以怎么讲呢？一切都是神的安排，甚至自己所作所为都是神的安排，好像他就是被神，像什么木偶是不是那样控制的？所以这样子， 由就是其他来指挥他完成所有的这些生命的旅程，所以也有些人有这样的就是，哪怕是地上面随便长的一束花，或者是世间发生战争，这些都是神的造化，神一定有他的安排和他的意志，有这样想，所以这些呢也是一类的。所以说佛教里面呢，所以说我们自己的心应该对自己负责任。所以我们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又讲到有这个心呢？就是修心呢，同时又说无我呢？这个是我们从相对而言，从名言诗社的这种角度，或者是说，就是缘起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这些我有一个肉身呐，我有名字呀，我有这种的，就是五蕴的这种运作呀，心态上面的和肉身上面的，所以这个，但是根本上面了解这些上面并没有一种，怎么讲呢？讲呢，就是一个，就是非因缘的，就是存在。所有的因缘的话，都说明这个是无自性的，所以无自性，所以在。佛的教法里面不是经常提到这样的一些句子吗？就是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就是也是中道义，意为是假名，就这种，就所以，意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就是这种，所以意思说，未曾有一法不从缘起生，是故一切法什么皆是空性。那个句子我不太记得，但是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些因缘当中的一些显现的一切呢，本身都是，世俗谛和圣义谛两个层面来讲的。是从世俗谛上面来讲的话，那就是从因果缘起；圣义谛里面讲的话，这些根本本质上面呢，他们都并非真实的存在，像如梦幻泡影般的，像各种的因缘，就是呈现，然后依靠他力。那这些他力呢，又是依靠其他的他力，所以根本上找不到一个自力和依靠，怎么讲呢？就是刚才说的常依自主的实体式的这种的，一个存在。所以我们刚才说的这种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意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者。就这种的，上面。了解这个内容。所以说，就是我们现在如果说我们就是一个认为一些宗教认为自己有恒常的存在啊，这样子，但是另外一些呢，并佛教里面呢，并为另外一个有些人说，那佛教说的空应该是一种什么都不存在这样的一种空，不是的。佛教里面只是说，对于，因为我们如果不太熟悉印度古代的那种很多哲学的宗派里面很强的那种传统，像刚才说的数论派那种的，在国内可能很多人并没有熟悉数论派。那这样子的话，佛教为什么那么强调空性的这些？当然可以理解一方面，但另一方面他不知道这个背景上面呢，过去就是有很多的哲学的宗派里面呢，非常就是说强调这种常依自主的这个我。还有就是有些就是恒常就是不变的这种的声音呢，就是神呐、诸我啊，这种种的，所以对这些了解的话，那更有就是见解上面更加成熟，能了解这种宗义就是空性的教法的意义所在。然后从平时的日常的，如果不一定是要建立这种你从就是普通的人的这种觉知来讲的话，你也会有一种我的这种概念嘛。这个是我就是一个身份感，所以这个身份感你去查询、去观察的话，你还是会最后发现，就是最终要归到无自性里面。没有一个身份感是你真正的依处、来处和可靠的这种的居处。所以说，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就是空性的智慧有很多人收拾。因此而受到极大的启发和一种的，怎么讲呢？因为我们刚才说的那种身份感，其实会 就是如果你不了，不去观察的话，你会困在那边，或者是说你经历很多苦乐，就生死，这时候呢，你会有生命当中的解不没有办法解开的一些疑惑，所以你了解了空正的教法，就是现象世界和这种有情的人的这种的你心的这种的本来面目，我是这样子呢，你有更怎么讲呢？远见卓识，更容易就是超越这些，或者是哪怕是世间的一些简单的情绪啊、矛盾啊，那些都容易有放下。所以说，解决苦的一个终极的一个钥匙就是空正的这种智慧。上一次我们也说了，就人世间的，就是最大的两种带来苦的力量，就是一个是自私的心，自私的心。对，本来是一种善意，要照顾自己，要对自己好，那你就无可非议嘛。但是那个过分敏感、过分强烈，而且就超限、不择手段这样的时候，它变成最大的敌人、最大的痛苦的来源。所以越执着，痛苦越深，就是这种的。所以越自私的人呢，就是痛苦越深，也是如此。所以对此呢，佛的这种教法当中的爱他心、利他的、悲众生。能够转化自私的心的钥匙就是慈悲心，另外一个就是执着实有的心，执着自己和执着实有是最可怕的两种力量，不掌握不好的话，那就非常麻烦。所以这上面呢，佛教导空正的智慧，所以他是说这是一个无明的一种的状态，就是执着自己、执着空心、执着实有，所以会带来这种的痛苦。所以说。它是实相当中呢并没有我，所以只为有我。然后就是现象当中的一切都自性空，但是我们看所有的现象的时候呢，就是包括有情绪的时候，怎么怎么样的时候，放不下的，不能超越的，或者是说不能更高，就是更高上面进步的束缚自己的，就是那些执着实有和执着这种自我的那种的心。所以说你这样讲，那但是今天可能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把所有的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来处就是现在是什么，到底生命是什么，生命的起源或者是终极的走向，这两个下一堂课里面呢就是把它接续下来，然后有这些基本的一些观念的情况下，我们在学《金刚经》的话，就会大家会很就是珍惜《金刚经》。那我们先到这里。此复以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敌，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然后大家也就是如果接着这个学习。也许除了网络以外，那网络当然也可以，你在 iPad 或者说手机里面下载一个金刚经也可以，但是一部，然后也恭敬顶礼这样子。如果不然的话，你可以就是纸上印的，就是那种传统的也好，或者是现代的也都可以，请一部金刚经，就是放在自己佛堂里面。这样子先到这里，或许明天我看。那明天的话，我们可能有一堂那个上一次的那个上师瑜伽或者是怎么样的修行，到时候再发一个通知。如果有人是有时间参加的话，就参加。下午几点钟可能是国内的时间能来得及的，也许是这个6点钟可能，但是我们就修一个上师瑜伽。然后明天，先这样，扎西德勒，我们这边是6点，但是你们那边是9点吗？国内是9点早上。